三节第十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名姓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读经完毕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有一个牧师呢，有一天他上台讲道的时候，他看到台下的这个会众很少，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怎么今天该来的都没有来呢？结果下面有一半的弟兄姐妹，他们听到这句话以后，他们想说，那我是不是不该来？所以呢，有一半的人就离开了。这牧师看到一半的人离开之后，他非常紧，都走了呢。那剩下那一半的弟兄姐妹，他们想一想，该走的走，那我是不是应该走？所以呢，这一半也都走掉了啊。结果呢，就剩下牧师一个人在那边啊。好啊，开个玩笑哈。今天弟兄姐妹呢，你们都是应该来的哈。而且呢，你们应该要早一点来哈，不然你就听不到我这个笑话。那你们呢，也是不应该走的，所以等一下呢，也不要中途离开，不然我最后的笑话呢，你也听不到啊。好，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个今年我们下半年啊，我们的主日讲台呢是围绕在这个讲解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我们的主题是时代的挑战，但以理这位先知哈，那在第一章生平事迹。简单我们来回想一下，但以理是这个以色列南国呢，他在主前大概六百年左右呢，被巴比伦王啊，一个叫做尼布贾尼撒，他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跟他一起被掳去的呢，还有其他的三位的少年人。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应该都还很年轻啊。那后来呢，就被选上。他们可以进到皇宫里面呢，去服侍这个王。所以呢，在但以理书一章四节呢，他记载这样说哈，他说呢，他们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那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面。然后十七节他也记载说，这四个少年人呢。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那学问呢原文是智慧，这个上面呢赐给他们聪明知识，那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所以但以理呢，他是有从神那里呢得到一些特别的恩赐，那上帝呢也特别恩待他跟其他的三个朋友。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呢，你们可以读到。那接下来我们的讲台也会有所说明的。那今天我们先来到第六章。为什么先讲第六章呢？我想是因为哈，整个但以理书呢，第六章是大家最熟悉，而且也是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如果你有机会从小， 你在上过这个主日学哈，你一定会读到这个故事。根据研究呢，儿童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呢，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故事是小孩子们最喜欢也是最受欢迎的故事之一。不相信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就会知道。那除了这个小朋友喜欢这个故事以外，我们大人从这一章的记载，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启发呢？上帝借着但以理所遭遇的事情，他又在跟我们表达什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的啊。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神今天召聚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能够明了你的话语，让我们讲得清楚，听得明白，特别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你，我们愿将所有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第六章一到三节的地方哈。好，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而亡亏损。因这但以理有没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各位，这个大利乌王有些地方翻译呢叫大流士，那有关他的记载呢，除了圣经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相关文件出现过。但是这个呢，也不表示说但以理书记载有错。圣经在这里他所重视的呢，是这个故事当中要表明一个信仰的意义。那大利乌王他在治理国家，他设立三个总长，其中但以理他是最有才能、最有智慧、最聪明、最值得信任，所以呢，他被立为最高的总长。那这个职位呢，在中国古代应该就是什么？宰相。清朝叫做什么？内阁总理大臣。今天在中国叫什么？国务院总理，没有错，对不对？在台湾呢，我们叫做行，加拿大应该就是什么？我们的总理啊，对不对？那不管他叫什么 ，anyway，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呢很重要的那个人。那在这里圣经说他呢有美好的灵性，其他圣经版本呢翻译成卓越的才干，或者是呢非常高超的灵。那英文呢，它的翻译比较统一哈，都是讲Excellent spirit， 所以这个作者他想要表明的就是说，但以理他有超乎一般人的智慧，也很有特殊的才能。这个呢是我们前面提到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那接下来呢，四到五节怎么说呢？他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就找不到。参这个字呢，就是控告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能够忠心呢做好每一件事情，而且没有任何差错的人。读到这里我真羡慕。各位，你有没有也很羡慕但以理呢？有没有？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反应啊！你们的反应呢，影响到我讲到的品质。各位，你有没有很羡慕呢？非常羡慕，一个做事都没有错误的人，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哈，这样的人呢，也都是每个地方喜欢的人，公司行号、教会机构、社会、国家，哪个地方不要这种人呢？但是这种人好做吗？请问好做吗？不好做。你还羡慕吗？羡不羡慕？不羡慕啦。刚刚还很羡慕，怎么马上就退回来？你们心也变得太快了啊！为什么？为什么？ 啊？你们都没反应啊？什么？因为会被嫉妒，对不对？各位，你们都好聪明，好人一向呢都容易被嫉妒。请问你有过这种经验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哎呀，那就太悲哀了。讲没有的人呢，表示你大概就是没有但以理那个美好的人性，也没有忠心办事，回去好好悔改。开玩笑，开玩笑啊。但是呢，即使你没有被嫉妒过，你总有嫉妒过别人吧？有没有？啊，不用举手。这个是人性的弱点跟矛盾。请问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很好，
上过主日学。
好，上过主日学的人都知道人的罪性。记得有一次哈、不是有一次，记得在过去呢，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的时候，一个考试被录取，然后呢就送到公司的教育中心去受训，之后呢就分派到各单位，我们担任了这个管理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压力呢很大，竞争也非常激烈，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好的表现啊，不管是管理啊、团队的业绩啊、做人做事啊，或者是关系的建立啊，各方面呢都要求最好的表现，而且呢要让主管看见，知道你有在做事，而且很认真、很努力，否则呢你就升迁无望。那因为呢我们进入公司的时间不同，有点类似学校或者是军校啊，那个学长学弟啊，或者是呢你是军校第几期，你哪一年进来，哪一年毕业那样。那几年后呢升迁也大部分呢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所以同事之间呢大家彼此竞争，心照不宣啊，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管好自己的团队就好，然后呢就等着按着顺序啊被升迁。但是谁知道呢，我们单位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我们所谓的非科班出身的同事啊，或者叫做呢非正统。那大陆文革有个讲法叫做根红什么苗正，或者是根正苗红，哪一个对？搞不清楚哈。反正我这个同事呢，就是根不正怎么样，苗不红。很像文革的时候呢，有一句名言叫做“老子英雄怎么样，儿好汉；老子反动怎么样，儿笨蛋。啊”开玩笑哈。你只要被打入这个黑五类呢，好像就很惨啊。话说我这个同事呢，根本不是我们这种科班出身啊。照理讲呢，他哪里会知道怎么样去冲业绩，怎么样做事情？而且他看起来呢，能力也不好。可是他来到我们当中呢，凭着他更努力、更热情，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啊，比我们更快升迁，把我们几个恨得牙痒痒的。各位别嫉妒，然后呢想办法要害他。圣经记载这些人呢，从平常的事物中呢找不到理由害他，结果呢他们想到唯一的方法是从他的信仰来下手。这些人有够坏吗？真的是很坏。好，继续我们来读呢第六章六到九节哈。好，我请弟兄姐妹帮我来，请我右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帮我读这个六到九节，预备来。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的例是不可更改。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好，这跟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呢叫做君无戏言很类似，皇帝说了算，其他人说的都不算。一般平民百姓呢都把这个皇帝当作神一样看待，那一方面呢是拍马屁，另一方面呢皇帝也喜欢人家把他当神看，所以呢中外都一样， 人呢，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义的心态，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存在。这个呢，也让那些坏蛋啊，可以利用人性的弱点啊，来设计陷害但以理。这种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知道重演过多少次。忠臣被小人陷害，最有名的是宋朝岳飞的什么？精忠报国，对不对？这个故事，如果拿到今天啊，请问人的心有没有进化的好一点啊？我看是没有，一样坏，可能怎么样？更坏。大家你可能比较不注意台湾的选举啊。接下来呢，一个多月的时间，各位你如果有空无聊呢，我建议大家呢，你可以上网去看看。现在呢，正在上演一出哈、人性最败坏的时代剧。就像岳飞的故事一样，他呢被害死的罪名是什么？莫须有。要害死一个人，哪里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理由，只要把他怎么样抹黑就好了。要害死但以理呢，只要立一条莫名其妙的但以理条款就够了。这个法令呢，完全是为但以理量身制作的，不是吗？好，继续我们来读呢第六章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对不对？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呢，这一节是整个第六章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有美好灵性的人，有智慧才能，忠心办事，没有出错的人，他每天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不是这个强大的信心跟他对神的认识，他可能早就屈服了。换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想，反正只有三十天不祷告，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我们可能这个半年才祷告一次两次啊，三十天不算什么。但是感谢神，但以理他没有屈服在这个邪恶势力的迫害之中。他知道这个命令呢是要害他，他也知道这些坏蛋在想什么。这个时候呢，他只有信靠神以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那圣经记载，他仍然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来祷告。我们知道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因为呢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不能再献祭，所以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呢取代这个王国之前的献祭的礼。那我们今天不再有献祭了，但是要知道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多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摩西记载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呢一定要遵守。那请问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像但以理一样每天三次来向神祷告呢？有没有？有没有呢？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呢，请你不要把你吃饭前祷告那个算进去哈，那个只是感恩。但以理在这里呢，可能他是窗户呢，他可能是窗户旁边，有时候跪着，有时候站着，然后呢，大声唱诗歌，而且举手祷告，否则他怎么会被人家发现呢？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读六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哈。好，请我左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帮我读哈，预备，来。好，请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继续念，预备，来。 好，谢谢你们。一个笨蛋国王加上一些坏蛋官员啊，这个国家呢早晚会灭亡。但至少呢，这个大力乌王呢，他还有一点良知啊，知道呢被一些阴险诡诈的人利用，他想要救但以理，可是呢也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呢，16-18节说，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席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事情的结局呢，是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当中。那大力乌王呢，还假惺惺的说：“你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当然，我们不知道哈，他是真信还是假信。但是各位，你一定碰过一些人，并不是真的相信神哈，有时候呢是嘲笑我们。特别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的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你啊？你的上帝不是很灵吗？你的耶稣不是很有慈爱吗？怎么不帮助你，不救你呢？”这个时候你不要落入他的圈套，被他激怒或者生气或者灰心。有时候呢，这个就是魔鬼所用的诡计，因为圣经都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要在我们的心中呢制造怀疑。基督徒要记得，我们不是信主后呢一切都平安无事，天下太平了，也不是从此飞黄腾达啊，凡事顺利。如果是这样呢，那就不用传福音了，大家抢着要信耶稣。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有很多的挑战等着我们，世人遭遇的事情我们也一样会遭遇，有时候呢甚至更糟糕。那你说这样我信耶稣干什么呢？记住啊，耶稣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6:33，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约伯记5:7也有这一句话，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基督徒你在世上呢，仍然会遇到苦难，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度过这些苦难。黄小石博士哈，在他的书中呢，他提到，他说呢，在苦难中，那圣经对苦难的看法呢，跟佛教是完全不一样。佛教认为苦难呢的发生是因为人的欲望，只要人没有欲望，就不会痛苦。从基督信仰来看呢，人所以有许多痛苦，并不是你前世修的不对，今世呢来接受报应，乃是因为人怎么样背叛了神，所以罪进入这个世界，全地受到咒诅，死亡进到人间。欲望本身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像什么呢？像你求生存，追求爱与被爱啊，这个呢都是一种本能，这没有什么错的，有些还是你必须的。你不能说我饿了啊，想吃饭，这是错的。你遇到危险，你赶快逃命或者是抵抗是错的。生命不是四大皆空，这个不要啊，那个不要，那个不是生命，那个是一潭死水。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要，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活在这个地方呢是真实的。我们之所以会要呢，是要得到那个真正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是要寻求你活力。在约翰福音10:10都有，耶稣都讲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这个意思，人所以出了问题啊，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乃是罪的问题。苦难有个来源，那这个来源呢是属灵的，解决的方法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那但以理他被丢进狮子坑之后的情况呢，我们来读哈，19-22节。好，请我左边的你来帮我念一下好吗？来，次日黎明，谢谢你们。好，没有亏损的事。小朋友如果听这个故事哈，听到这里呢，是他们最兴奋、最高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声拍手欢呼啊。那我们大人呢？我们试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一些小朋友画的，你看这个很可爱的狮子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都把它当小说一样啊，读读看看而已。其实内心里呢，并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包括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有所谓的新派神学啊，他们在读圣经呢都跳过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呢他们教导这些呢都是神话而已，或者呢是用一些很模糊的话来解释这些神迹。他们认为今天已经21世纪，科学这么进步啊，哪里还有什么神迹呢？那些只不过是圣经乱编出来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圣经记载这些神迹呢？那圣经大概只剩下1/3，为什么？因为圣经从创世纪1章1节啊，大家非常熟悉，它讲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请问这句话是不是神迹？你说这是不是神迹？告诉各位啊，圣经的用字呢精准无比。中文有时候我们用创造或者是造这个字呢，你大概分别不出来，因为用法都一样。可是圣经的原文呢不是这样。这里呢第一个字创造，希伯来文叫做巴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表示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那在1章26节的时候呢，他这里记载，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是一样的，都是表示呢按着一种理念或者蓝图呢无中生有。那什么叫无中生有？就是本来没有，忽然间出现。请问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过去呢没有今天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啊，人不知道什么是从无到有，但是经过几百年科学的研究发现，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理论之后呢，这个理论证明了整个宇宙的起源呢是从无到有。你相信科学吗？如果你相信，那你更要相信圣经。接下来呢，在创世纪到了2章的时候呢，当上帝记载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在2章18节、22、2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好吗？对不对？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第一个造字呢，希伯来文叫做阿萨，它是从现有的材料呢制造的意思。那第二个造呢叫做巴纳，希伯来文它是呢建造或者再造的意思，就是直接从现有的存在呢复制另外一个相同的东西，再把它修饰一下，变造一下，所以呢他就成为女人。各位，讲这些呢不是在上神学课程，只是呢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呢不是随随便便说的，他每一个字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含义。神迹也是一样，他不是上帝没事 随便玩个把戏啊，像变魔术一样好玩一下，都不是的。所以神迹它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呢？是 sign， 它是呢就是一个记号，有它的意义，表明呢某些事呢让我们知道认识神。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呢都是这样。另外我们也不要认为神迹好像都是违反自然的事情才叫神迹，或者是多么超乎这个平常的事情、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才叫神迹。其实各位呢，你从平常的生活呢，我们到处都是神迹。相信你都有发现哈，啊，上个月秋天的时候呢，加拿大最漂亮的季节，很多人上个月都出去赏枫。当然你看到那一些树叶哈，啊，渐渐变成五彩缤纷，黄色、金黄色、红色，这个不就是神迹吗？啊，对不起哈，借用了你们陆家团跟和平旗加周六团的照片哈，没有付你们版税哈。如果你相信宇宙是上帝的创造，那自然律就不是自然发生，乃是上帝刻意的设计。那么自然律本身就是神迹，神所做的事情，是上帝借着自然律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广义来讲，神迹也可以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呢，这就是神迹。那当然，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说，神迹呢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很多人常常有一些逃过灾难、化险为夷的这个经历，那也是神迹来的。我自己本身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车祸。当时呢，我开车往 Kennedy 跟 Steele 的往北的路上，那突然间呢，在毫无预警的这个情况下呢，被对面一辆车无缘无故撞过来，然后呢，我后面的车呢，它刹车不及，也撞上我，瞬间呢，我的车呢，像那个夹心面包一样啊，整个就怎么样凹起来，然后呢，全毁。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车祸。整个交通呢被堵塞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救护车来了，把我呢五花大绑送到医院去，医生过来帮我检查，全身检查一遍，没多久呢，他就说我可以回家了。之后呢，我去看那个坏掉的车子，好像一堆废铁，那如果呢再差一秒钟，就会撞上我的驾驶座，那今天我可能就不在这里。各位，你可以说是我运气好，是巧合，是我命大，但是呢，对我来说，这就是神迹，是上帝的恩典。神迹本身呢，是上帝为了施恩而行的。神迹它不在乎一件事情有多神奇，而是在乎呢，上帝要用那件事情显明他特别的旨意。一个有心的人，你常常可以看到神迹。因为上帝可以用很平常的事情向他说话，但是呢，对一个不信的世代，没有多少神迹给他们看。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只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是以为生命中没有任何神迹，另一种却以为生命充满神迹。你相信哪一个呢？因此回到我们的圣经哈，上帝差派天使封住狮子的口，救了但以理，因为他在神面前是无辜的，在王的面前他也没做过什么亏损的事。各位，我们有谁敢说这句话呢？所以不要怪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祷告没有用，为什么上帝不向我显现，为什么上帝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什么事都怪上帝。请问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无辜的吗？我们对人没有亏欠吗？我们对教会没有亏欠吗？我们应当先好好来反省自己才好。好，接下来呢，到了23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来，各位， 信靠神呢，不是我们遇到灾难临头了，没办法了，快要不行了，没救了，得病了，破产了，快要死了，才来信靠主。原谅我说一句话，我曾经去医院看过一些弟兄姐妹，当他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癌症末期，就跟神谈条件，只要你医治我痊愈了呢，我就要全时间奉献出去传道，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各位，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求这些，但是呢，当趁着现在你还能说还能行，还跟上帝在谈条件。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但以理信靠上帝是从一开始第一章记载，那个时候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国王就吩咐要喂他们山珍海味，他说不要，我只要吃素菜白水就好，为的是不要玷污他自己，因为他信靠神。看到没有，这个是但以理从一开始的态度到他年老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所以我们继续来读24节，怎么讲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来，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咬碎他们的骨头。这样的结局很类似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有一个恶人叫哈曼，他想要陷害莫迪改，最终呢却自己被挂在木头上。那这里呢，这些恶人他想要陷害但以理呢，最终不止自己灭亡，连带他们的妻子儿女都遭殃。中国人老早也讲过一句话，说害人之心怎么样，防人之心善有恶有，不是不报，是什么时候未到，对不对？这句话虽然不是真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道理。好，故事来到最后呢，25到28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来。那时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几，他庇护人，他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胡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上帝可以借着一位呢不信他的人讲出一些真实的话，这一点也不奇怪。他知道呢，但以理的神呢是永生的上帝，他的主权永远长存，他的权柄永无穷尽，他就救人帮助人，而且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样的上帝，请问是不是也是今天你我所相信所认识的上帝呢？是不是呢？ Amen。 故事结束了，圣经把但以理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到底他要跟我们说什么？他只是一段好听的故事吗？结局很完美的故事吗？像许多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很感人，坏人最终报应，好人得胜，是这样而已吗？最初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也是这种想法，我也想不出什么重点，也不知道圣经到底在表达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祷告，圣灵跟我表明，他说，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神，活神，你到底认不认识他？知不知道他？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也随时都在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遭遇困难危险的时候，你要懂得赶快来求告他，他也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因为呢，这个是他对我们的承诺。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 你不能够平时呢把它放一边，像庙里的那些偶像一样。初一十五呢，有空再去拜一拜，有空祷告一下，吃饭祷告一下，不是这样。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他的生命，并且高过一切，即使他会丧失自己的生命也无所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有没有？啊？有，感谢主。另外呢，我们也不要有害人之心。这样的心思是上帝不喜悦的，不止他不喜悦，也会遭受到审判。你很好，热情，有礼貌，办事能力也很强，可以说好像呢，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那上司呢，也非常欣赏他。可是这个人有一件事不好，就是呢，他常常会黑别人。什么叫黑别人，你们知道吗？啊，就是呢，有意无意呢，说一些别人的坏话。即使你跟他是好朋友，你也不能免。他今天跟你好，是因为呢，你对他有好处。哪一天你对他没用了呢，他就开始讲一些你的缺点，或者你呢，曾经做过错的事情。这个呢，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当他想要陷害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说一些这个人的缺点，然后呢，慢慢的、渐渐的，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直到每一个人呢都相信他的话，最后呢就把这个人陷害。各位，你碰过这样的人吗？你能，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要赶快悔改。如果你是无心的，求主赦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您是有这样倾向的人呢，小心啊，上帝的惩罚哪天临到你，像那一些要陷害但以理的人一样哈，后悔就来不及。好，最后呢，我要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这个事呢，发生在1971年的越南，当时的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了哈，越共呢，他占领了整个越南，啊，在台湾我们讲沦陷，在大陆你们讲什么？解放 ，OK， 好 ，Anyway， 不管是什么，当时呢，有一位爱主的基督徒，他是担任这个美军的英文的翻译哈，后来呢，他被逮捕。就被控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很多次。刚开始他还能持守他的信仰，读经祷告，但是后来呢，他被判终身监禁，送去劳改，目的呢是要改造他，让他反对呢西方，特别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不能接触任何英文，只能够读马列思想的这个文宣品。久而久之呢，这些灌输哈，在他的大脑呢的思想起了作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觉得呢是不是受骗了，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他越想越动摇，最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祷告，也放弃他的信仰。那之后呢，他就被分派去洗厕所，因为呢，他要学习怎么样清洗自己的什么思想。那有一天呢，当他在洗厕所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厕桶纸，厕所的那个纸里面呢，发现一张印满了英文的纸。他的眼睛呢，看到之后呢，突然亮起来。他赶快呢，把那张纸捡起来，洗一洗，藏在口袋里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跑到这个厕所里面呢，他有一点点的亮光呢，他看那一张纸。写什么？结果你知道写什么吗？上面呢写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他非常震惊，浑身发抖。里面呢写的是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预备，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的。各位，当他读到这段话时候呢，他哭了。他知道这是圣经的话，而且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圣经。他也知道，当他正要屈服的时候，投降的时候，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对他说话。他马上向神认罪，向神哭求饶恕。本来他已经决定不再祷告，但是这段经文改变了他。后来他继续在那个厕所里面清理厕所之后呢，他就发现有那个越南的官员呢，用圣经纸当作厕所纸，所以每天呢，他都可以捡到一些经文，他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当作他晚上怎么样灵修的材料。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他被释放，他就计划要离开越南。那个时候呢，他只能够从海上来逃亡，而且大约呢有50几个人想跟他一起逃亡。他们呢秘密呢就建造一艘船，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们将要离开之前呢，有4位越共来找上他，因为他是带头的，跟他敲门。当他一开门的时候呢，这4个人拿着枪对着他说：“我们有听到消息说你要逃亡，是不是真的？”把他吓得呢两腿发软，他马上呢否认，然后呢又编造一些理由骗这4个人，然后这4个人就离开。但是之后呢，他对自己感到很失望，他觉得呢我又在靠自己，我以为我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相信神能为我开道路吗？所以他马上就悔改求饶恕，并且呢他跟神祷告说，如果那4个人再回来，我就跟他们说实话。他心里是这样想，可是呢他也不希望神真的给他这个试验，对不对？结果呢，想不到啊，到他们要离开的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呢，那4个人真的回来找他，问他说：“我们知道你要逃亡，是真的吗？”你猜这次他怎么回答？啊？他说：“是，我们呢有50几个人，我是带头的。你如果要抓，你可以抓我。”然后一阵安静之后呢，这4个人在他的耳朵旁边跟他讲说：“你可以带我们一起逃吗？”之后呢，在这个大海中逃难，如果呢不是这4位越共哈，他们有航海的经验哈，他们这50几个人呢，可能早就已经怎么样葬身大海。最后他们安全抵达泰国，那这位越南的弟兄呢，那后来又来到美国。这个故事是这位布道家讲的真实故事，他的名字叫做拉维·萨加利亚。这个是他在越战期间他服侍。所以各位，苦难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我有做错什么吗？我们常常抱怨上帝，甚至想放弃这个信仰。但是呢，想想但以理，他没有抱怨；想想这位越南的弟兄，他没有放弃。最终上帝都救了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遭遇苦难，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未来，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是为主受苦， 我们的角色是在荣耀主还是羞辱主？我们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如果我们真的像但以理一样，也像这位越南弟兄一样，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把苦难变成上帝的荣耀。阿们，阿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是值得我们全然信靠的神，你也承诺要搭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没有灰心，我们没有丧胆，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